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4号，公元2003年6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访问瑞典，流亡印度西藏青年为六四惨案14周年举办纪念活动，藏印友好协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圆满闭幕。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瑞典，下面请听德基美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挪威总部负责人奥斯汀·阿尔密从瑞典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德国的访问之后，于昨天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西藏协会会长哲修王业为首的其他成员在机场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来。昨天早上当地时间10点钟，达赖喇嘛应邀在瑞典议会向下议院议员们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同瑞典议会议长比乔恩·翁塞卓和瑞典议会声援西藏理事会7名会员举行了会晤，同时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中出席的上述理事会7名会员是瑞典部分政治党派的代表，另外瑞典支持西藏团体4名代表也出席了达赖喇嘛同瑞典议会议长和各政治党派代表组成的瑞典议会声援西藏理事会举行的会议。昨天中午12点钟，瑞典基督教教主马丁·刘纳波向达赖喇嘛赠送了瑞典基督教先驱马菲特·比乔·奎斯特，也称斯格图纳的奖品。该奖品只颁发给像达赖喇嘛那样为促进世界和平日益操劳，以高尚的道德精神倡导人类维护和平的人士。另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叫 Globe 的大厅里，就和平非暴力理念为题向瑞典民众发表演讲时，超过14000名当地民众聚集在大厅，对达赖喇嘛的每段讲话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强调，没有暴力和战争就不能代表是和平，人类自有厌苦求乐的生性，为了寻求永生的安宁，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谅解，互相帮助，特别是在新世纪仍然发生的战争对人类制造恐惧，制造灾难，而消除这些就必须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要以利他的精神从自我做起，发扬互敬互爱的道德品质，战争由此将会避免。达赖喇嘛还表示，我们人类之间遇到怎样的分歧和冲突，试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才是最佳之道。达赖喇嘛在发表讲话时向年轻一代特别强调，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争执和战争时有发生，国内分歧日益扩大，但是不管怎样，年轻一代不要对事态灰心，要提起精神，争取采用和平方式来消除一切灾难，而要进行努力。达赖喇嘛发表上述讲话时引起全场的热烈掌声。另外在会中向达赖喇嘛发出有关提问的巴西女记者鲍拉·佩里热尔向与会的部分民众和会场外等待朝拜达赖喇嘛的信众一一采访有关聆听和拜见达赖喇嘛的感受时，对民众的回答他表示非常惊讶。他说，每个人都渴望拜见达赖喇嘛，特别是对达赖喇嘛高度的精神指引、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所发表的演讲，崇拜得五体投地。此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瑞典的分别是瑞典西藏协会会长哲修王业和埃玛特尔斯塔音像乐团公司。瑞典西藏协会会长哲修王业表示，自去年12月向瑞典民众宣布今年6月初达赖喇嘛将在斯德哥尔摩 Globe 大厅举行演讲的消息之后，大厅座票已全部被民众争先购买。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向瑞典民众发表的演讲结束后，瑞典埃玛特尔斯塔音像乐团公司代表和瑞典著名歌手托马斯莱登向达赖喇嘛致谢，并呼吁民众 能够按照达赖喇嘛的指示用行动证明对他的崇敬。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发出的消息中还指出，昨天早上达赖喇嘛同瑞典议会议长和下议院议员举行会晤时，特别向200多名支持西藏问题的议员表达了谢意，并就这次达赖喇嘛代表团再度访问北京和西藏的现状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结束对瑞典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今天达赖喇嘛离开瑞典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将在那里展开进一步的友好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流亡西藏青年为89名运天安门六四惨案14周年举行纪念活动。1989年3月5号，西藏首都拉萨藏人爆发了示威抗议游行运动，遭到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3月8号对西藏全区实施戒严令。同年6月4号，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上万名大学生和市民以和平方式求民主、反对腐败，展开了示威运动。中国政府当时动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血腥屠杀无辜的学生。至今还有许多名誉人士和西藏政治犯监禁在中国的牢狱里。值此六四惨案14周年纪念日，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一场知名人士辩论会，从昨天开始至本月6号，每天下午召集民众放映有关天安门广场六四民主运动和西藏独立运动的录像影片。组织这次活动者之一孟买藏裔之友秘书长丹增尊主向本台透露，举办这次的活动主要是纪念北京六四惨案14周年，对中国学生与人民的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是目前流亡社区的藏人普遍的缺乏政治思路，向他们多做政治宣传，特别是民主制度，并且通过活动向六四事件的死者、失踪者、受难者及其亲属和致残的幸存者致以深切的同情和问候。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表示，根据其中心的调查及内部人士的资料得知，六四事件后被中共判处15年以上的名誉人士多达1500人，至今有多少人被释放还没有准确的数据。信息中心引述一名政法系统熟悉政治犯情况的人士指出，现实至少有1/3的名誉人士还没有释放。该中心在六四14周年之际强烈地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名誉人士。该中心还透露，陕西省西安市雅塔区5个村的村民不满官商的勾结，企图以低价收买地皮，在高价的炒卖。1000多名村民本周一早上到省委抗议。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说，引起14年前北京学运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腐败，学生要求以媒体、人大及民间组织来监察官员的腐败。与14年比，中国的贪污腐败情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大大的增加，因此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反腐败示威活动。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本月2号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六四已经过了14年，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在社会自由及人权方面也有进步，唯独在政治改革方面14年来仍然原地踏步，毫无进步。王丹指出，中国人权的改善并非中共体察的时事而主动改进，而是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做的让步。他呼吁西方国家继续对中共施压，不要怕得罪他。另外，六四受难者对话团也在天安门六四惨案14周年前夕向中国新领导人致了一封公开信，致信者包括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信中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今年是六四惨案14周年，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曾多次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名义致函你们的前任，要求就六四惨案及六四受难者问题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一直期待着对方的善意回应，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对此我们深感失望和遗憾。今年是国家和政府权力交接的第一年，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期盼这一新的开始。我们始终坚信，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桩冤案，最终总会有一个公正的了解，任何拖延或者淡化都不可能使问题自然的消失，更不可能使留在我们国家民主上的深重的窗口得到自然的弥合。14年来，我们曾一度再审当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天安门运动，是学生和市民以和平方式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示威请愿运动，绝不是政府所说的动乱和暴乱。政府当局动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请愿者，用一场血腥的屠杀来确保所谓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绝不能认为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丁子霖等六四难属至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认为现在是到了新一届领导人放开手脚解除禁锢，彻底了结六四这一历史血案的时候了。我们作为那场惨案的受害者，深知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血已经流得太多，仇恨已经积蓄得太久，应该抓住一切机遇，以最大的努力来结束这种不幸的历史。我们更愿意看到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能以处理此次 SARS 灾难为契机，致力于唤醒国人的良知，建立起社会的道义与公正，以此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总理瓦基巴伊即将访问中国前夕，印度北部哈日亚纳邦巴蒂亚拉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一号圆满闭幕。巴蒂亚拉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有来自加木克什米尔邦、喜马希尔邦、锡克邦、哈日亚纳邦等地区的50多名知名界人士出席。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长洛萨念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欧坚等尊、达瓦次任以及非政府性组织的20多名流亡藏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本月初在印度北部召开为期2天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组织者藏医友好协会会长在会议上致辞时表示，声援西藏问题不仅在于召开会议和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接触，深入的探讨和如何举行支持西藏的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与财政部长洛萨念扎在会议上就促进藏中和谈、西藏流亡政府所坚定的立场和政府的执政方案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目前正在北京抱有很大的期望，同时认为在类似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出席将更有助于建立互信的基础。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负责人伊西多登也在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以及西藏的真相。会议上就西藏问题表决了一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呼吁印度总理瓦基巴伊同北京官员会晤提出西藏问题，呼吁中国停止在西藏兴建铁路，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